欢迎您继续回到时事大家谈。就在世界各国忙于应对新冠疫情时，中国官方除了宣称疫情好转，批评外国行动迟缓，更是极力在塑造中国作为全球抗疫的领导者。战狼式的大外宣看来已经收到了成效，连日来许多海外华人飞回中国避难，而反国人潮挤爆了北京、上海等地机场，给中国的疫情防控带来更多挑战。与此同时呢，一些回到了中国的海外人士抱怨，在中国的隔离和治疗是既不人道也不免费，和他们在中国官媒上所见所闻相差甚远。而中国民众对于这波海归者可能把疫情重新带入中国更是愤怒不已。中国当局从开始的瞒报失误到如今的进退失据，是否可能导致疫情再度爆发？听信中共宣传返回中国是避难还是必定遭难？如何看待病毒肆虐下中国的这一波回国潮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一起来进行深入探讨。第一位为您介绍的是独立时评人，也是六四南京学运领袖吴建明。吴先生您好，欢迎您。
你好，余文好，大家好。
第二位嘉宾呢是自媒体小明之星主持，也是独立时评人小明。小明先生您好，欢迎您。
各位朋友好，吴先生好，主持人好。
欢迎两位，我们也欢迎观众朋友可以利用我们的热线电话来电参与我们的现场讨论。在中国大陆的观众朋友，请您拨打00852-3001-7560。在台湾的观众朋友，您可以拨打00285230017560。香港的观众朋友呢，请您拨打30017560。另外观众朋友也可以继续的通过 B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首先我想先请教吴建明先生。吴先生，很难令人想象，在一两个月前呢，很多的中国人为了躲避疫情呢，通通的逃往国外。现在我们却看到大批的华人抢购机票要回国来避难，为什么会有这样不同的情形呢？
这个主要是中国官媒营造的一种气氛，因为中共官媒呢，他从习近平到访武汉之后，他们就要在全球宣布一个，就是说中国即将取得胜利，即将取得全部胜利，目前按照他们讲的叫阶段性胜利。那这个阶段性胜利怎么表现呢？他们就在官媒上营造了一个全球华人爱国回国，因为什么？现在帝国主义水深火热，西方各个国家，尤其是欧洲，像意大利啊、英法德啊，都是属于陷入一片混乱之中。他认为呢，中国为世界做出了榜样，中国为世界争取了两个月的时间，但是你们做得很差。那么英法德是这样，美国也是这样。因此呢，中共在很多官媒上面，他们都通过视频啊、什么抖音啊、微博啊，去发放了很多视频，去告诉别人什么？告诉别人说是一票难求啊，这个美国到中国一张机票15万，贵不贵？他讲不贵，因为什么？是从世界上最危险的地方回到最安全的地方，回到祖国的怀抱。这是他们首先营造的，让大家争相回国爱国，争相从帝国主义的这个水深火热的牢窟里面逃回祖国的怀抱，是他们营造的这个气氛。所以说现在才产生了大量的所谓爱国华人他们回国，因为这些所谓爱国的华人绝大部分人是生活在抖音、生活在微信、生活在央视的新闻联播里面，他们特别听奉中共的这个爱国号召。而且这些人呢，他们在他们自己身边出现了一些这个美国也好、欧洲也好发生的这些疫情以后呢，他们基本上可以讲叫手足无措的。大部分的回国华人都是经济条件本身比较好的，一是在海外已经跟权贵结合以后获得大量资产的，在海外这个安居的一部分华人，还有一部分就是什么，大部分是留学生。留学生大家都知道，基本上我们讲的就叫小粉红，就这些人呢，他们没有什么太多的生活能力的，当学校停课的时候，他们自己就不知道自己下面一步该怎么办好了。而且呢，他们受到这个抖音和微信的影响，他们都认为现在回国是他们自己最佳的安排，而且国家现在是治疗也免费，我们现在里面防疫已经成功了，回到家里面呢，他们可以动用很多父母的特权为他们来避过这个灾情。这就是现在这个小粉红们和大量的海外华人回国的一个主要的他们的一个动力。
是，那么小明先生，我就想请教您，这个海外人士回到中国来避难，但是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引发了一场论战，在您谈谈您的看法前，我们先来看看在中国的这个社交媒体上的一些网友们是怎么样来看待的啊。那么有网友就说，他说前段时间小粉红们搬空了国外的口罩寄回国，那个时候呢他们是爱国留学生，现在他们是千里投毒，毒药的毒。另外还有网友说，这些回来的留学生被集中隔离，听说饭都不给吃，而且还以没有医保为名狠狠地收割了一波，这些小镰刀被当作韭菜割，还要被底层韭菜骂。另外呢，还有这位网友说，人遇到危机情况第一反应是往家跑，小孩更是往父母那里跑。他说中共的举止行为令人齿冷，就事论事，仅仅以回国来看，应该谴责的是中共，不一定是粉红小孩。我想请小明先生来谈一谈，您又是怎么看待这一波的这个海外华人回中国的这个浪潮呢？
这确实是一个很大的事情。据报道说，可能要未来一周大约有11万人要回来，这当然是个。那么回来的话，刚才吴先生也提到了一个问题，就是说有些客观因素，比方说一些留学生因为学校停课，学生宿舍关闭，他们决定回到中国。那么这个当然无可厚非，就是说毕竟这些人他们是中国派出去的留学生，他们回到中国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所以说谴责这些孩子们，我觉得这有点太过分了。他们随时都有权利回去，也随时有权利享受中国应该提供的一切，这是他们天经地义的事情。
但是小明先生啊，这官媒上有些人说，因为回到中国，这个治疗免费，还有这个隔离费用这些都没免费。但是我们刚刚新闻报道里说了，包括上海市、包括武汉市都提到了，他们必须要自费来负担这段时间的费用，所以这也让很多的这个回国的一些海外人士感到非常的惊讶，不是吗？
是啊，是啊，他现在实际上是把这些人是中国的国民，他们把他们给区别对待了，所以这本身是一种很不正常的做法。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是拒绝自己的国民回国的，很多国家都封闭了边界，但是依然允许国民和具有长期居留权的人回国，这是一个通例。像中国这样，既不封闭边界，但是拒绝自己的国民回国，这是很荒唐的事情。所以那么这件事情我想可能会有一点特殊的效果，那么就是说对这些小粉红来讲，他们没有经历过中共真正对中国坑害中国人民的历史，他们对这历史可能并不了解。比方说他们不知道中共当年搞的大饥荒，他们不知道中共当年搞的北京大屠杀，所以他们对中共的本质缺乏最常识性的认知，所以这是个大问题。他们相信中共那些鬼话，他们是认为中国真的把疫情控制住了，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他们可能知道中国的经济建设，中国的 GDP， 但是他们并不知道中共当局从来就对中国人的人权乃至中国人的人格蔑视，所以他们这点这是一个很大的缺陷。他们身体到了国外，可他们的精神实际上还在中国，他们的思想依然还在中共的控制之下。所以经历这件事情，我想有一个或许有一个好处，让他们认识到他们对中共过去了解的太有限了，那么这一次他们应该知道的更全面一点。谢谢。
好的，我们现在啊在电话线上呢，陆陆续续也有观众朋友打电话进来，想要表达他们的看法，特别是对这两天很多的观众朋友可能也注意到了，在中国的各大机场不断的要涌入中国的这些入境人士啊。那么这起回国潮到底意味着什么？那么在中国的民众又是如何的看待这些急于返国的海外人士呢？我们就来接听在电话线上的第一位，这是来自北京的朱先生。朱先生您好，请说。北京的朱先生，您在线上。您好，请说。
我谈点我的观点和看法。请您给我几分钟时间。那么这次瘟疫爆发以后，很多在美国的所谓的华人，他们紧急避险要回国，我认为应该分为两类：一，取得了美国绿卡的所谓的中国人；第二个就是在美国留学的。这个两部分，这两部分从法律关系上来讲，我认为是这样的： 这些人都是年满18周岁以上的人，有正常的理性和理智的人。那么人与动物的不同，它有趋利避害的这种欲望和诉求。那么他如果要取得了美国的国籍或者是绿卡，那他为了趋利避害，所谓的趋利避害，回到他认为安全的那个他的母国。那么我认为美国如果他要背叛了他发誓应当爱的那个美利坚合众国的话，在这个时候他要背叛他的美国而回到他原来出生地的那个中国，就应该取消他的国籍，不允许他回来。
嗯，
这是第一。
好，
所有的留学生，等我再给我一分钟，所有的留学生，他为了紧急避险回到大陆避难，那是他的权利。但是你要想再回来，美国政府的海关应该对他严加审查，防止他们把瘟疫再带回美国。我认为这样做是合情合理合法的。
好，
不能让他天高任鸟飞，想奔哪飞就飞，想背叛谁就背叛谁。
嗯，好，谢谢您，北京的朱先生。好，那么我想继续回到我们的现场，吴建明先生，您刚刚也听到了北京朱先生的看法。那么也有很多人说，是不是这些海外人士回到中国真的就可以避难呢？就可以免受病毒之害，就可以免于担心呢？我们最近在这个中国的社交媒体上呢，我们看到有这样的一段视频，这是一个被回国之后呢被隔离的一位中国女子，她在向这个来访的这个所谓的特警在投诉没有矿泉水可以喝，她说这是没有人权的。我们来看看这段视频。
现在警告你，口头警告你，第一，这里不是宾馆，懂吗？不是宾馆。第二，现在是疫情中心，这里隔离区，现在
隔离区也要保障人权吧？
你现在要全部就是听从这边的，而不是你。
但是我活下去，我三天没有喝水了，你能接受三天不喝
水？
水
给你了吗？
没有啊。
怎么没有给你？
水在哪？
有水喝，他工作人员都说了，你要喝矿泉水，对吧？要把快递寄过来。如果你下次还有这种情况，我们会采取法律措施的，懂吗？就是强制性把你带走，懂了没有？
那扣留个人物资算怎么回事？
你所有的东西都会有工作人员替你保管，不会扣留你任何一样东西。
但是如果他们过期了呢？那这个财产损失呢？
过期了，你可以不用，你可以不要叫你朋友寄过来，不要寄不就不过期吗？你为什么要多一些呢？
我要活下去啊！
活下去，这边有食物吗？有啊。
没有水啊？没有水怎么活？
是，那么吴先生，我想您可能自己也看过了这段视频啊，跟我们谈谈您怎么样看这个很多人说这段视频里面有很多这个非常经典的句子，包括这位女子说隔离区也要有人权呐，也要保障人权呐。那么还有这位特警说这个你要活命，这里有书啊，看书可以活命，甚至还说如果你再这样，下次我们就强制的把你带走。那么种种的这几种说法也让人不禁捏把冷汗，到底这些抢着这些昂贵机票回到中国的海外人士，他们到了中国以后面临的是什么样的情况？
这个小粉红，这个女孩，你可以看出她呢，我个人判断她是一个官宦子弟或者是一个富家子弟，所以她的这个生活做派她仍然把她自己沉浸的生活享受中，所以她对特警要求给她提供矿泉水。实际上根据视频里面我们能看到，这个她所住的酒店是提供有热水壶，可以通过她的自来水烧水来喝水的，但是呢他认为那个水有杂质，他喝不下去，他喝高档的矿泉水。所以他那种生活享受，也就是他还沉浸在他自己这种特权生活当中。他至于跟特警要的这个人权更是可笑，他根本就不知道中国是否是一个有人权的国家。他在英国也好，从法国也好，他从西方发达国家回到中国之前，他在海外是享受高的，享受各个国家平等的人权的。因此他在有人权之后，他没有觉得这个人权有多么珍贵。他到了中国，他现在跟特警说是隔离区要人权，他根本就不知道中国是一个没有人权的国家，中国的人权比美国好五倍。我早就说过，为什么中国要强调他的人权比美国好五倍，那就是因为中国根本就没有人权。这个女孩她只有被无产阶级的铁拳打击以后，她才知道什么叫做人权。所以这个小粉红她提出她的什么个人物品保管怎么办，她自己没有矿泉水她活不下去，她喝不到水她就活不下去。其实我们知道她有水喝，只是她嫌那个水的水质差，因此特警已经警告她，如果再胡闹就直接把她强制性带走。 所以像这样的这个小粉红人群，他们在他们生活的这个过程中，他们对无产阶级专政、对共产党这个邪恶、对共产党这个丝毫没有人权的国家，他们是没有自己切身认识的。所以当这一次的隔离，他就会被这个专政机关打击以后，他才知道这个共产党实际上是一个什么邪恶的政党，他自己现在处在一个什么邪恶的环境。如果他自己不能够对比西方民主国家给他这种平等的人权，还站在他自己那个还活在他的抖音、活在他的微信里面，那么他今天的境遇就让他了解、切身体会了一次无产阶级专政铁拳对他这个小粉红把他击得粉碎。
好，我们来听听我们在电话线上有几位观众朋友想谈一谈他们的看法。先来接听这一位来自澳大利亚的吴先生。吴先生您好，请说。
喂，你好，
你好，
嘉宾好。我针对今天晚上的话题呢，我主要想谈三个观点。第一个关于就是战狼式的外交，我觉得主要是因为中共现在的内部矛盾呢太严重了，经济的矛盾加疫情啊，加上政治的斗争。所以呢，他是为战狼式的外交，为转移国内的矛盾，来做一个准备，这个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关于海外华人回国的问题，我想谈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我希望通过这件事情能引起西方国家对中共的舆论大外宣的作用的足够的重视。通过他这一次宣传，对世界虽然很多的移民造成的影响力，应该引起他们的警醒，大外宣的警醒。第二个层次呢，通过这个现象呢，也感觉到就是为什么中共到现在做了那么多不合理、不人道、大家都知道的坏事，但是他还能继续执政，就是中国自己民众的问题。其实一个民族的整体素质并不是在和平安详的时候能体现出来，关键在遇到大的灾难、大是大非面前才能体现出一个民族的整体素质。你说中国人其实他们回国，说白了其实中国的防疫措施他们也知道，国外的防疫措施对比他也知道，但是他们选择了什么呢？他们选择了利益，在当生命利益、个人利益和人生活的尊严、人权两者谁取舍的时候，他取的是就是中国的古话，罗医生就是宁愿赖着活不愿，真的是就是这样，就是宁愿放弃尊严、放弃人权，他需要的是，所以共产党才有了他到现在一直执政的基础，因为有了这么一大批的民众。
好，谢谢您，澳大利亚的吴先生。我们接下来再来接听刚刚曾经这个发表过意见的一位北京的朱先生，他想要谈谈他刚刚在我们的频道上看到的这段视频。朱先生，我只能给您30秒时间，请您简短的谈，谢谢。
好的，谢谢你，主持人。刚才这个引播的那个视频，这个女孩子是个成年人，她是受骗还是自愿？她回来了，她就要考虑到那些后果。这个后果可不是都像你想的是天堂，还有一个，对他进行隔离，应当是由民政或者是防疫部门，共产党的警察特警有什么权利对他进行监管，还仍然要把他抓走？
嗯哼，好，谢谢您，北京的朱先生，谢谢您。那么我想就回到小明先生哈，小明先生，您也看到了，听到我们刚刚几位网友，刚刚澳大利亚的吴先生他也提到了，他说这个这段视频还有这次的这个回国人潮，应该要引起西方国家对中共的这种大外宣式的一种警醒。那么另外他也提到了说，为什么中共呢现在呢还可以继续的执政，就是因为有很多的民众不了解他们所面对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政权。我想请小明先生跟我们谈谈，从刚刚那段视频您看到了，就回到中国以后，这个被隔离，没水喝，没饭吃，这是很多这个现在在社交媒体上传的一些文章所说的。那么还得要自费隔离和进行治疗，这些海外人员他们面临的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待遇呢？您的看法？
应该说，对于熟悉中国的人来讲，这个情况应该是非常非常平常的。中国的百姓平时就是这样被对待的。我们知道，在武汉封城之后，在武汉的很多外地人。很多人只能露宿街头，靠捡垃圾中的食物为生。他们中究竟有多少人死在街头上，可能都没有人知道。有过一个报道，一对年轻的夫妻 妻子到有肺结核什么病到武汉去看病，结果被封在了武汉。他们没有钱，就在街上露宿街头，就捡食物吃，结果被一个好心人看到了，两个人衣衫单薄，所以真是饥寒交迫的，非常惨。所以这种情况在国内各省市对外地人的隔离也一开始就是收费的，而且非常昂贵。这个收费标准完全取决地方，最夸张的地方一天1000块钱，所以这对于很多穷人来讲简直是敲竹杠，可以让你很快让你倾家荡产。所以很多穷人只能在街头露宿，像贼一样躲避，因为他们根本没有钱，他们吃饭都没有钱，所以这是很大的问题。
嗯哼，
所以这么讲，这些回国的留学生们应该说他们并没有受到特别的虐待，他们只是在享受中国国民待遇，很正常，只是希望他们能够知道这中国的现实。实际上我想比没吃饭没水喝更可怕的是他们隔离的环境是不是卫生的，是不是安全的，那个地方做过消毒，比方说隔离的建筑是不是安全。前不久武汉一个建筑就是隔离人地隔离这些外地人的地方突然坍塌了，导致了几十个人丧生，所以这种情况他们应该很庆幸他们还活着就不错了。谢谢。
好，谢谢小明先生。那么接下来我想我们来接听在电话线上等候的几位观众朋友，再回到我们的现场。接下来这位呢，这是来自北京的王先生。王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主持人。那个我想说一下身在中国境内的中国老百姓的真实感受。
嗯，
我刚才听了咱们在那个电台上的几位嘉宾，我觉得这个嘉宾呢思想的太左了，太极端了。就是刚才那个上海说隔离的那个小姑娘，她没有一点凭证就说人家是一个高官子弟，她有什么证据？还有她刚才举例的那些说在武汉街头什么衣衫褴褛的，她有什么一手资料？都是通过七手八手网上传出来的这些资料她来散播的。而我们真正在国内的人展现的都是非常正面的正能量的相互帮助人类人性这光辉这一面的东西，可你们从来都不报道。
嗯，那王先生是王先生，请问您，哎，王先生
不幸的
是王先生，请问您怎么看待现在呢这个蜂拥回到中国想要来避难的这些海外人士，您觉得中国政府应该怎么样来接待这些人士？那么对于武汉上海各地的政府都说这些人回来了医疗费用隔离费用都得要自付，那么您怎么样看待当局的做法？
首先有几种情况，
嗯，
中国政府没有说完全要自付，有几种情况是自付的。一，你没有在中国缴纳社保；二，你不是中国籍的中国公民；如果你是海外华侨还是留学生回来，国家都有相应的补助；如果你是美籍华人回来看病，凭什么你让我们中国人掏钱，中国纳税人掏钱给你治病啊？对吗？顶多是出于人道会有一些照顾，但绝对不存在说完全免费。对于海外华人跟海外华侨，我们是有明确的区别对待的。
嗯，好的。
我们张开双臂欢迎海外华侨、海外留学生，但不欢迎拿着美国护照的中国人回来中国。
好，谢谢您，北京的王先生。您知道我们的态度吗？好，谢谢。接下来我们再来接听下一位，就是来自湖南的黄先生。黄先生您好，请说。
哎，你好，你好，
你好。
那个我今天呢就想跟那个你们很高兴的很高兴跟你们能够接通这个电话。那个我呢很有幸就是也去过一段那个美国啊，也呼吸过你们那个几天的这个自由的新鲜空气。那么我今天讲一下这个东西，就讲一下这个关于这个美就是说华人啊回国。因为我去了美国之后我才了解到，就是说美国那边有两种华人啊，应该说是华侨跟华人吧。有一种是拿了绿卡等于说是跟我们居住证一样的，就是长期住在那里，但是他的母国护照还是我们中国籍的。另外一种呢就是说所谓的海外华人呢，就是属于那个美国国籍的这个华人嘛，对不对？就是属于美国籍的 Chinese， 是不是 American Chinese 是吧？就是这种，对吧？然后呢我的意见就这样子，就是说首先 现在我们是欢迎中国国籍的，就是说公民回来。同时呢，以我的态度来说的话，我也欢迎这个美国国籍的华人回来。但是就是说他美国籍的华人回来的话，他配合我们这边的这个防疫啊各方面的基础啊，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的，也可行的。因为毕竟他们也是说的中文，也是我们同样的种族，对不对？我觉得是抱着一个开放的态度。但是如果说有一些人他真的是很不配合，或者说以这种I have American passport 是吧，我有一个美国的这个护照的话，我就好像就是说我比你们 high class 是吧，就说高级一点，这个就我们就真的是不欢迎了。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怎么讲呢，就是说还有一个，比如说说的那个美国总统川普啊，说的这个 Chinese virus， 我觉得这个无所谓，这个他本身就是属于是 white， 就属于那个白人种族，对不对啊？我无所谓嘛，这毕竟他跟我们不同种族嘛。但是我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说，同样是我们这种黄皮肤，我不管他是拿着中国国籍、美国国籍、澳大利亚国籍，或者说其他的，他有可能是由于个人原因、私人原因，或者说他们自己原来去到那边，我觉得这个我都不反对啊，他是他自己的自由，就像你们说的美国的自由民主一样嘛，对不对？我觉得这个无所谓。但是我就说希望呢，就是说操着中国口音然后呢一身黄皮肤的这个人呢，不要成为 banana man 是吧？ banana man 我相信在美国大家都懂是什么意思。
好，谢谢您。
我希望呢就是说同一个种族我们大家相互帮助，
好
知道吧？
谢谢湖南的黄先生。哎，黄先生好，谢谢您，我们听到了您的几点意见呢。我想就先请小明先生来谈一谈，刚刚两位观众朋友，北京王先生还有湖南黄先生都提到了一点，他们觉得这个回国潮里面要区别对待，特别是如果是已经取得了外国国籍的人士，那当然你回到中国呢，你就必须要自费处理你所有在中国所需要的这些开销和花费。那么但是如果仍然持有中国国籍，他认为呢这个国家是绝对欢迎你，要张开双臂的来欢迎他。那么我们知道最近也有几起案例哦，这个也引发了中国社交媒体上的讨论，比方说刚刚我们在新闻报道当中，我们的记者也提到了，就是说带着病毒从美国返回中国的这位李女士李杰，那么已经在这个礼拜确定了被北京市的公安立案调查了，说他是涉嫌妨害这个传染病防治法，那么很多人把他称为所谓的精致利己主义者。那么您怎么样看待类似的案例？另外也有个案例，刚刚我们的这个导播也放了一段视频，是一位从澳大利亚回到中国的一位女子，那么她违反了这个隔离的命令，那么不戴口罩跑出去做了跑步，那么在这个有关人员警告她的时候呢，她还甚至喊着救命，说是这个隔离人员对她进行骚扰。结果今天传出最新消息，他的这个所属公司拜耳公司已经将他给开除了。所以类似这样的案例也有不断的发生，许多回到了中国的这些海外人士为什么会在中国有这样的一些行为举止，您怎么样看待他们的做法呢？
这个呢我先说一下，刚才你谈到那个李女士这个情况确实比较特殊一点，她已经在美国确诊了，然后他为了说省钱，听说中国是免费治疗，所以他用了一些很不正当的手法，比方说欺骗登机之前就是没有提供真正的真实的健康信息回国的。那这个情况确确实实这个手法很卑劣，他们完全是只为自己精打细算了，而没有考虑到其他人的安全。他这趟回来可能要很多人都有可能会承担被感染的风险，而且这个就是说他的这个过程中可能在美国也会带来很大的麻烦。他从西岸到东岸整个横穿了美国，那么他的这些沿途中可能会和很多人打交道，所以这个是很不负责任的一个做法。这个就是说纯粹是为了偷机取巧，这个当然没有什么好说的。那么这是，但是我们讲这些人往往都是受到中共最优秀教育的人，他们是中国大学培养出来的这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这个应该说和我们中国的这种很多教育制度有直接的关系。这个责任不单单是他个人的问题，应该说是这个制度的问题，是这教育制度的问题，培养的大批的这种人，他们缺乏基本的公德，所以这是一个大问题。再一个就是说你刚才提到那个澳大利亚的人，他在国内跑步的时候如果那个空间上没有别人，他没戴口罩，应该说这是一种生活习惯。 在欧美国家，
但是现在是这个疫情最紧张的时刻，所以呢也难免这个防疫人员对他的这种做法有一些有一些质疑呢。
当然这个质疑这里边确实就说有两种他这种观念的不一样的冲突。比方说在海外大多数人是不戴口罩的，就包括意大利，包括很严峻的很多国家，很少能看到有人戴口罩，很大多数人都不戴口罩，这是一种习惯，他们只有有病的人才戴口罩。所以这个情况呢应该说是一种观念上的冲突。但是就是说国内的执法的粗暴，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他们根本没有对国民当人来看的这种观念。所以他们一旦有权利之后，往往是可以随时的突破这种底线，对人格进行侮辱，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这个人有问题，那么你可以警示他，可以告诉他，但是不能够越过底线。特别是在中国，很多人根本没有执法权，只有警察才有强制执法权。
好的，
而在中国任何人都可以强制。
好，
谢谢。
我们来听听在电话线上等候的下一位观众朋友，这是来自香港的刘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那个我就说几句。就是中国政府这边一直说那个境外进入中国的人员要做14天的隔离嘛，
嗯哼，
对吧？这个咱大家都知道。然后这两天看新闻，就是好像巴基斯坦啊，还有也不哪几个国家来了好多人到中国，看起来好像都没隔离过。
嗯，
你们可以明白一件事儿，就是说只有中国人需要隔离，外国人不需要隔离。
好的，谢谢您，香港的刘先生。那么接下来呢，我想吴建明先生谈谈您的看法吧。因为刚刚几位观众朋友也有人提到了您刚刚所做的一些发言，您是不是有什么要补充或回应的呢？
对于澳大利亚这个女子，她呢是在隔离时间内，就是14天之内。因为呢他在西方呢这个可以讲享受西方的自由民主惯了，所以他回到中国以后呢他仍然是这副态度。作为小区的管理人员对他管理的态度有所粗暴，这个我一点不否认。但是呢作为他是一个被隔离的人员，在14天的隔离期之内，他是不可以随随便便就他擅自跑到外面去跑步跟别人接触，因为有可能他在隔离期是身患病症的，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关于讲的李女士是一个十分自私卑劣的人，她在自己明知道自己已经被感染，而且是美国 CDC 在调查她的过程中，她自己呢带着孩子，她和孩子已经都感染上了，已经确诊了，她已经是因为确诊以后，她推说是美国没有任何人接待帮她处理帮她看病，她这完全是欺骗和胡扯。美国别说是传染病，就是普通病，再穷的人你到医院去，医生都不会放弃给你治病的。所以呢他是靠吃退烧药吃消炎药强行的把自己的温度压下来，然后欺骗了美国几个机场，他从东岸飞到了洛杉矶，从洛杉矶飞回北京，他在这个过程中一路上不知道传染多少人。像这些人，他们的这个，他们只为他自己考虑。这就像小明先生刚才讲的，他们都是中国培养的最好的、最精英的那批人士，在中国上了中国顶尖的大学，然后到海外接受海外的教育以后，在海外又获得了绿卡。像这些人都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这是中国这个制度培养的结果。而这些人，他们今天的回国，为什么被中国广大的百姓看不起他们？所以中国网上面有这么一句，叫做祖国建设你不在，万里投毒你最快，用在这个姓倪的身上一点都没有说错。
好的，好，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网友们有什么样的看法，然后再回到我们的现场。接下来这位署名李中本的网友说，中共的大外宣拼命宣传的结果，海外华人偏听偏信，以为真可以享受国内的优惠待遇，殊不知中共都是为了自身利益的需要，几乎同样的语句攻击自由世界各国的公共卫生制度，所以失去了理智回国受到残酷待遇，教训可谓深刻。另外呢，张良追这位网友说，哎，难以置信，他们这时候回国是怎么想的呢？到自由世界除了拼命干活挣钱寄回国，啥也不想啥也不听不看嘛，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晚期啊。另外呢，这位署名叫程旺的网友说，快回来了吧，隔离自费，要是感染了医疗也自费，生活消费也自费，完全是回国拉内需贡献力量的，快回来给祖国妈妈输血。 另外呢，中国良心网友说，中国现在的疫情确实有好转，这也是不争的事实，这或许就是专制制度的一种优势，但不代表就是世界抗疫的典范。台湾还有其他国家同样也做得很好。至于中共的宣传，我看也只是以自夸为目的宣传，既可以在国内民众面前掩饰他们的伪光正，又可以在国际上掩饰他们的过错。而这位署名叫 Alexander 冯的网友说，我们离开大陆了就别回去了，信微信公众号就是智商有问题，放心，保证不回中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有几位在电话线上等候的观众朋友，我们来很快的接听。下面这一位是来自欧洲的李女士。李女士您好，抱歉只能给您一分钟时间。
现在是我吗？
是，请说。
喂。
是，请说。
是这样的，这个事情我们都很重视，然后我们看见很多这些华人都回去。那首先呢，有一些学生他在学校，然后学校呢他可能会停止教学，然后把这些学生呢就不能住在学校，那这些学生呢只能回国，这是第一。那还有第二呢，还有一些回去的呢可能是长期在欧洲的这些华侨，他们在这边没有安全感，那他们呢就愿意回去。那愿意回去我觉得这个都可以理解，但是你回去以后，首先呢，我们现在不说政治的问题，就是在人性上，我觉得这都是非常自私的，我觉得非常的自私。我们可以说，我们有两个祖国，那一个是欧洲，或者一个在美国，或者一个在中国，但是真的不可以这样很自私的过去，因为中国才刚刚好。那还有中国的妻子，大家都知道，你要做到免费医疗，这是不可能的。对不对？那所以大家才会移民，大家才会来到这些国家，来到好的国家。那你的祖国是这个样子，那你回去了，你喝那个水，你在那里叫，我觉得这都是很无聊的事情。
好的，
所以我有点无能
是，
但是我就说，我们中国人很悲哀，我们中国人很可怜。好吧，
谢谢您，欧洲的李女士。
我觉得我们中国人，
谢谢。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接听下一位，这是来自河北的文先生。文先生，抱歉，我也只能给您一分钟时间，请说。
谢谢主持人。是这样的，我因为听了刚才很多，包括咱们嘉宾和一些电话接通者，这个嘉宾都在谈这个事儿。首先一点，我不认为这位就是视频里这位女士呢，她会是一个高干子弟或者是一个特权家里的那什么，因为如果她真的是一个高干子弟或怎么，她没从美国回来，她不会隔离。前段时间从北京来的那个黄女士，能够从武汉突破重重的这个重围呢，进入北京，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印证了。这个东就对于这些中国人和海外来讲，还是中国人来讲，他根本不是个平等的。
嗯哼，
至于刚才有一个叫什么北京的王先生说到什么，我那个你又没在中国纳税，海外华人又怎么样？我们没有资格。那么我问你，二战的时候，中国在抗日战争在被日军狂轰滥炸的情况下，有多少海外的华人为你们来捐飞机、捐坦克、捐枪、捐炮？那你为什么这些钱你要，而你海外华人有难了，现在回到中国了，你却要把他们拒之在门外呢？
嗯哼，
他有的是，我觉得海外的华人，他如果既然出了国了，你应该想到的是如何融入这个群体，如何融入这个海外，而不是继续偏听偏信，还要相信中国的这一套理论。
好的，谢谢您，
就是、
河北的文先生。好，那么在我们两位嘉宾答复前，我想再念几位网友的评论，然后就请两位嘉宾做一番总结。这位署名席元的网友说，中国当局不是说疫情在国内已经得到很好的控制了吗？不是还视频叫在外国的留学生和海外华人都回来吗？那边宣传的视频热度还过这么快就变了，现在对回国的人又是这样的态度，回去华人就是中共的韭菜，正好可以小发一笔。另外署名叫一道的这位网友说，别听中共宣传的那么好，回国要严格限制人身自由，在国外多好，自由自在，还可以上街游行，别回来了。另外呢，还有这位西大胖网友说，这么多名华人生在自由世界，能接触各式各样多元化的信息，不去学习思考借鉴，仍然有人这么多甘愿被中共所欺骗，无论走到何处都带着盲从和奴性，或许这才是真正的中国病毒。 那么我想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两位嘉宾能不能请您各自用一分半左右时间来谈谈还有两种现象。我想请吴建明先生谈谈的，就是说有评论还有我们的网友也提到，现在很有可能就是随着海外华人大量的涌入中国，可能会塑造出是这些海外人士把中国或把疫情二次的带回了中国，所以如果疫情在中国再度的爆发，到时候就可以甩锅了。吴建明先生，您觉得这个可能性有多高呢？一分半钟。
这个是很显而易见的，因为中共呢，他一直是不愿意，就是向全世界，他们都要宣布一个理论，包括钟南山都亲口说过，虽然武汉病毒它是在中国发生，但是根源不一定来自中国。而且外交部的这个新闻发言人赵立坚，他用中英文推特，他都明确指出，这是美国参加军会把这个病毒带入中国的，所以说他们很希望在国外找到是你们输入中国的这些案例。那么号召大量的海外华人回国，所有回国的人，只要你是带有病菌、带有感染的，这些人都会把他们记录在案，然后他们会逐步公布，他们最终就可以来证明所有这些中国现在流传的这些瘟疫，他们很可能是国外输入的。你看那么多华人回国都是他们把我们带回来吗？我们已经取得胜利了吗？我们现在已经完全控制了，我们全国很多省市都是零增长，但是你们回来了以后，我们马上这边就爆发了，所以我们爆发是你们输入的，你们输入是你们因为那个国家本身感染上的，而在那个国家感染说明那个国家有问题，这样中共他就可以甩锅，他就可以把整个这个病毒认为是一个世界性的，是国际性的，是每个国家都会感染上的，和我中国不要单纯把矛头指向我，我们已经为世界人民争取了两个月的时间，全世界人民都欠中国一个感谢，全世界人民尤其美国人民，美国人你欠我武汉一个道歉，这是中共他急于甩锅。
好，那么接下来小明先生，我只能给您一分钟时间，您怎么样看呢？这个中共的这个大外宣，现在借着疫情所进行的这个宣传，看来似乎踢到铁板了。面对大量涌入的这些海外人士，他们也非常的这个感到艰难。这个包括美国驻华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都还在呼吁大家要慎重考虑，尽量避免长途旅行回到中国。所以北京方面现在是不是也知道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了？那么您怎么看呢？是不是有可能有这个甩锅的可能？对不起，30秒时间。
从目前来看，我们先说一个最大的事情，中共当局确实有点不知深浅，他们闯下的弥天大祸居然还幸灾乐祸，洋洋自得。实际上他们就这次甩锅给美国，会引起美国民意的强烈反弹，甚至会遭到美国政府的严厉回击。我们看到川普总统一直在这个问题上都非常的克制，但是突然从昨天开始，川普明确说开了中国病毒，这是川普从来没有说过的这个情况，所以中共当局的愚蠢和迟钝难以想象，有可能在今后会引起美国和国际社会对中共的讨伐，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谢谢，
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今晚节目呢我们就进行到这里，再次感谢小明先生还有吴建明先生，也感谢所有观众朋友您的参与。时事大家谈是自由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节目要继续和您探讨欧美的疫情严峻，中国作业到底该不该抄。祝您晚安，我们下次再会。